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继续在神的话语中来开始我们新的一天。今天我们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。在这章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大卫他的人生就来到了这个逃难的开始。哦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，其实是大卫他的人生开始这个黑暗时期的这个阶段。在这个逃难的时期里，让我们就从大卫、约拿丹和扫罗在这章经文中他们的处世待人之道来看，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之道，还有什么是属血气之道，然后让我们可以从中学习以合神心意之道来彼此的相待。所以今天我就把我的题目定为以神之道彼此相爱。今天一直在提醒我们要彼此相爱，所以愿神的爱大大的充满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第一大点，我要讲的合神之道就是弟兄彼此相爱恩待，从第一到第十七节。在上一章的经文就讲到，虽然大卫在拉叶时因为扫罗受感说话得以逃脱扫罗的追杀，但是在这章让我们看到大卫的处境仍然危险，所以撒母耳也不能帮他解困。大卫就想到要找扫罗的儿子约拿丹，觉得他可以帮助他，于是他就回去找约拿丹。第一节，大卫就向约拿丹说，我做了什么，有什么罪孽呢？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，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呢？终于他见到约拿丹之后就讲了这一句话。不过约拿丹起初可能不相信他的父亲要杀这个大卫，因为在十九章他的父亲扫罗就曾经起誓说，我必不杀他，就是必不杀大卫。所以约拿丹可能觉得是大卫误会了。但是经过大卫的解释之后，第四节约拿丹就对大卫说，你心里所求的我必为你成就。所以他听了大卫，他就相信大卫的话，并且承诺要帮助大卫去逃离扫罗的手，并且提出要和大卫立约起誓，来表明他自己的心意，他是相信并且要帮助大卫了。于是他就提出了，如果自己不把父亲真的要加害的事情告诉大卫，他就任凭耶和华惩罚。第十四、十五节告诉我们，而大卫则要用耶和华的慈爱来恩待他，就是恩待这个约拿丹，即使他死了也要同样恩待他的后人。所以从当时的情形，其实当时扫罗是王，约拿丹是王子，大卫其实是处在这个危难的当中的。所以大卫来找约拿丹是要求帮助，是要求脱离危险。约拿丹是一个，我看这张经文，他是一个非常体谅非常明白的人。他与大卫结盟的时候，他知道在盟约中，如果他提出请大卫保护他和保护他的后人这些条件的时候，其实他也是在向大卫保证他不会让大卫落难，他会尽力的保护大卫，并且也会保护大卫的后人。所以我看到约拿丹真的是一个很有宽宏心态的人，当人来求你的时候，他反而把自己就是绑在这个约里面，就是让大卫要帮助他，其实他也让大卫看到，我也必帮助你到底。哦，所以约拿丹和大卫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，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也是从他的父亲扫罗的角度来看，其实大卫正在威胁着约拿丹的要继承王位的这个情形。所以大卫应该是约拿丹的敌人，如果我们以属世的角度来看的话，但是约拿丹却不是这样想。我们从经文看得很清楚，他是只为大卫着想。这是什么理由，什么道理让约拿丹有如此的反应呢？我看到就是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 约拿单敬畏神，约拿单爱神。从十二到十六节，大家可以去看，我就没有细读。其实约拿单在向大卫说出这一番话的时候，十二到十六节，每一句话都很重要，而且每一句话都提到耶和华的名，就是提到神的名。所以这从这一番对话，让我们看到，其实约拿单是敬畏神，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他所做出的反应、所做出的考量和表达，完全是以耶和华、以神为主。所以约拿单能够这样的以恩慈的来相待这个大卫，原因也是他看见耶和华对大卫的拣选，并且与大卫同在，所以他敬畏王，所以他敬畏神，所以他也敬畏神所拣选的人。所以从约拿单对大卫说的“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”这句话，也让我们听见，也知道他其实清楚明白，神已经离开了他的父亲扫罗了，并且拣选了大卫作为下一次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袖。所以虽然他身为王子，但是他没有记恨，他没有嫉妒，他愿意放下自己王位继承人的这个权利，而去和大卫结盟。因此我们就看到约拿单所选择的其实不是自己的利益，而是选择与神对齐的立场，而且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，就因为他爱神，所以他爱神所爱的。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的就是约拿单对神和大卫的爱，其实今天也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活出圣经中最大的诫命，就是全心全心全力的去爱神，并且爱人如己。因为神就是爱，当约拿单和这个大卫生命里有神的时候，他们就有这种爱弟兄的爱，彼此能够相爱并且恩待。而且让我看到的是远远的超出了血缘的兄弟关系和父子关系。所以在约拿单面前，我们其实都要反思一下，感谢神让我们今天看到这段经文，看到约拿单这个人物。因为我们很常要求的就是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好弟兄，赐给我一个好伴侣什么什么的，但是我们希望神给我们的就是有人来恩待我们。约拿单呢，今天让我们看到的是他自己是那个先去做别人的好弟兄、别人的好伙伴的人，而且是以恩慈待人，并且成全别人的需要。所以这里就让我想起一个故事，就是有一个军人，他在一场战役的时候，因为对方的火力很强大，所以他的军队就选择撤退。他在选择撤退的时候，这名军人他就有一名同僚受伤，他就背着这个受重伤的同伴一起撤退。但是撤退两天后，他的同伴并没有好转，一直要他背负着。所以其他的同僚都劝他说，可能你把他放在一个地方，不然可能会成为你的重担，甚至害你失去生命。但是这位军人就回答了一句话，让我觉得受益无穷。他就说，这个不是我的重担，他是我的兄弟。所以他就一直背他，背到最后，最后这位兄弟得以被救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其实让我回想自己在信主之前，我真的以为只有天真的人才会相信有真正爱人如己这一回事。我觉得天下从来没有爱人如己这一回事，在我信主之前。现在我信了主十多年之后，我终于明白，也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别人如此的爱，所以我相信有神的爱了在心中的人是可以做到爱人如己的。所以今天也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爱身边的弟兄姐妹。如果你遇到一些你觉得很难相处的，求你常常对自己说，他不是我的重担，他是我的妻子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是我的弟兄姐妹。这样你就可以靠着神的爱去爱这个在世人看来是重担的人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就是彼此的能够以神的爱来相爱，来恩待。然后让我们来看第二点，就是来看一个属血气的人。十八到三十四节让我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只为保王位的父亲， 就是扫罗。约拿丹按照他和大卫的约定，就在扫罗的筵席上尝试了解到底他的父亲对大卫抱的是什么态度。经过约拿丹的这个跟他父亲沟通之后，他就证实扫罗确实要杀害他的兄弟大卫。所以扫罗甚至向约拿丹发怒骂他，在三十一节讲，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，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，他是该死的。扫罗深知这个大卫如果存活下来，就是他的家族的一个祸患。如果要让他的家族继续的保有这个王位，就是他儿子孙子继续保有王位，他就知道不能让大卫活下去。而且大卫是神要兴起的以色列的新王，可是扫罗我们知道神已经离开他选择大卫了，但是因为扫罗非常的贪恋这个王位，所以其实他知道神告诉他不可以这样做，他还是选择抵挡神，要去把无辜的大卫杀掉。所以当扫罗派约拿单去捉大卫的时候，反而问扫罗，约拿单就问扫罗，大卫为什么该死呢？他做了什么呢？他的父亲就非常的愤怒，甚至像经文所讲的，刚才 Asher 也分享，就是拿起枪来要刺向他的儿子，虽然没有真正刺过去，但是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贪恋王位，一个心中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没有神的人，他的心态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一下，扫罗爱他的儿子约拿单吗？从他的角度，从世人的角度，可以说他是爱他的儿子约拿单的，因为他千方百计的想要把王位留给他的儿子约拿单，所以就不惜要铲除啊，要杀害这个大卫。但是其实今天我们信了主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怎样爱我们自己的儿女呢？我们可以思想一下，我们是否会像扫罗这样，为了爱我们的孩子，就为他预备好前面的道路，然后把一切的障碍都自己为他除去，然后不管他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就跟孩子说，你照着这条路走就对了。我们是这样的爱我们的孩子吗？其实今天我们看神怎样爱我们，我们也是神所爱的儿女。因此让我们每神因为爱我们，所以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有自由意识，可以选择我们自己要走的路。甚至我们曾经也悖逆过，当我们选择悖逆神甚至离开神的时候，神依然的任凭我们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任凭我们的时候，他为了就是要真正得着他的每一个孩子，让我们选择自己去经历高山低谷，然后最终能够醒悟浪子回头，然后才会真正的是甘心乐意欢喜快乐的来跟随神走在神国的道路。我就经历过这样，所以我知道神让我们自由选择，不是要看我们去死，而是要我们醒悟甘心乐意的回家来跟随我们的天父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扫罗爱他的儿子，他想让他儿子继承王位，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背后他是要保住自己的王朝，让他的子孙后代都能够纪念他，让他也成为那个被歌功颂德的其中一个人。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神的爱是没有强迫，只有尊重。所以只要让儿女真正经历神的爱，让我们愿意回转，自己选择全心的来跟随他，这个就是神的爱，神怎样爱他的孩子。所以今天我们怎样爱我们的儿女呢？我们是想他长大之后走神为他预备的路呢，还是希望孩子走我们为他预备的路？我要你成为医生，我要你成为老师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今天知道唯有真理能够保守我们免于被恶者蒙蔽，以致我们失去祝福。特别是现在我看到近来很多的新闻，再多的温习，再多的补习， 其实只是让我们的孩子功课好而已，生命是不能变好的。因为我看到很多新闻，大学生甚至教授，他们都干下了非礼、偷窥、贪污这些案件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知识但是没有真理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只会让你陷入在恶者的蒙蔽，陷入犯罪当中。但是当有真理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？我这个曾经一无是处的人，曾经就是吸毒者，但是因为有了真理，我的生命完全改变。至少我不再被恶者蒙蔽，至少我可以以真理来教导我的孩子，让他明白唯有行在真理才是真正的父母爱，然后把他引向神，让他走向这个有盼望的道路。所以今天求神也帮助我们，从扫罗的这个反面例子明白如何的来爱我们的孩子，如何来为他们预备前面的道路。好，第三点我们来看的就是分开行走属神之道，从35到42节。35节就讲，次日早晨，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。所以这天当约拿单出城的时候，就照着这经文就让我们看到，他照着之前和大卫的约定，然后来向大卫通风报信。然后约拿单就看到大卫一现身的时候，两个人就拥抱在一起痛哭起来。约拿单就对大卫说，我们二人曾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说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，如今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大卫就起身走了，约拿单也回到城里了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之后这两个人就各自分开走自己的路了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我们也可以想想看，假如你是约拿单或者是大卫，你会选择走什么道路呢？各自走各自的路了。我们先来看看约拿单，约拿单有选择去走追求王位的路吗？还是选择追随弟兄大卫的路？从经文我们看到约拿单选择的是跟随神的路，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，而且他知道王位不是追求来的，王位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他也遵从神的选择和神的主权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在选择东西的时候，不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决条件的时候，愿意选择顺服神的心意，其实我们的生命就简单很多了。当我们愿意选择跟随神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人生的道路也不会复杂，因为前面就只有一条出路，就是属神的道路。所以当约拿单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他其实也连带对大卫有爱并且有忠诚，而且在临走分别之前，他也成为了那位来安慰和坚固大卫信心的这个属灵伙伴。他就在大卫开始在逃亡之前，他就对他说了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，说明了你不必害怕，虽然我们分开了，你是有神与你同在的，我也是有神与我们同在的。然后也祝福大卫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所以我相信约拿单对大卫这样的恩情，这样的恩待，在大卫接下来逃亡的日子，这几句话应该是他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励。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卫他的选择是什么呢？虽然我们看见大卫从此开始就被追赶了，被扫罗追赶了，其实大卫也是还选择走在神的道路上，因为这些追赶都是神所允许的追赶之道，我把它叫为追赶之道。因为他被追赶，其实神是有目的的，就是要让大卫在被追赶中能够更加的来依靠神，然后神也借着各样的患难和磨练，让大卫经历了依靠神得胜了，将来能够胜任君王这个重大的职位，成为一个好的君王。所以大卫其实是一直被追赶到王位上的一个国王，也是神成就啊，让他的被追赶成就他成为一个更好的国王。所以今天大卫和约拿单，我们看到在世界的道路他们是分开在不同的路程， 但是其实他们是同时行在神的道上，神的道上就是走向永生神的道路上，这条道路是充满盼望的。所以让我们也互相的勉励，让我们也明白，当我们遭遇一些磨难、一些患难的时候，不一定是灾祸，而且让我们彼此在各自的环境遭遇中面对困难的时候，彼此来鼓励，都要一起行在神的道上。当我们靠着神得胜这些磨难困难的时候，神就要提升我们的属灵生命，叫我们长大成熟，成为精兵，然后使我们更加倚靠神，以致我们能够被神使用，进到神给我们的命定，就好像大卫成为了王，然后我们靠神也要进入到神要给我们的命定，最终走向永生的国度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一起勉励，一起行在神的道上，勇敢地面对患难，因为患难背后就有神更大的福气要领到我们。因为这个是很多 GK 六一弟兄姐妹的见证，我就看到许多人在患难中、在困难中、在捆绑中来到教会的时候，经历神、靠神得胜之后，不但自己的生命被改变、得突破，而且我看到很多人成为别人的祝福。这其实就是神要我们行在道上所得到的祝福。所以总结，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教会中找到属灵的同伴，像大卫和约拿单一样，有真正的情谊，能够在信仰上互相的扶持鼓励，在生活上也彼此的相爱恩待。但是首先让我们从自己开始做起，让我们先成为别人的好弟兄好姐妹，愿意付出，愿意分享，然后让我们的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关爱和一个互相成全的教会，然后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关系，就是以神之道彼此相爱。好，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听过了两位同工的分享，我想在这里做一点的补充。那今天在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第20章，这里我们看到这三个人物。那这三个人物其实他们是有三种的人生的一种的选择啊。刚刚我们礼拜天听Pastor Debra 提了分享了有关选择，人生真的充满了许多的选择。那如今我们看这三个人，他们都有一些的动作，那他们的动作其实也表明了他们对事情所采取的一种的行动，一种的选择。当然在这个地方，大卫他是被冤屈的，大卫是正直的，可是他的行动他就选择所谓的就是躲避。那我们如果明白到大卫他是一位战士，他打过狮子猛兽，他战胜过哥利亚巨人，他经过无数的这种的战士，那就看到说大卫是一个勇士，大卫是一个当然我们知道有神的帮助，可是事实上他从牧羊的一个少年人到他在带领军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他是身经，虽然不叫百战，不过也已经是有过了许多的战争打战的这些的经验。所以如果说从武功的角度他绝对是比这个扫罗王武功更高强的。那所以如果说从一个角度，这个扫罗王要来对付他，他只要从反击的角度，其实他就足以来制服扫罗王，但是他却是选择用一种躲避。那这个躲避我们看到他这个心态是一种的谦让，他把认清自己的身份，认清自己的站位，然后他是以谦让的方式，当然这个背后有神给他的一个功课。那这是大卫的反应。那扫罗的反应我们可以从一个动作，那这个动作他过去有过好几次，就在第33节，这里说到扫罗向约拿单论枪要刺他，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挥挥， 就是挥挥手，就是那你可以想象他是拿着一把枪的。当约拿单他的儿子，他所爱的儿子嘛，就是那一个他要继承王位的那个儿子嘛，就是对他说话的时候，站在好像要来协调的这个角度的时候，这个扫罗他心中一听的时候，当下他所谓的挥挥他的手，他手中拿着枪，就是那一种，就是那一种，你知道吗？当有一个人，你跟一个人讲话，当他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，他手中拿着一个东西，哇，他就是想要打你的那种感觉。前面两次是大卫，是对着大卫，就是直接就丢过去了，哦，就插在枪上。但是对约拿单，他还不至于把枪丢过去，哦，但是就是这样子，手中一挥，啊，这个所谓的抡枪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在表明他里头是怎样的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从过去，当他不听神的时候，其实他就给魔鬼留了地步。那个恶者邪灵已经入侵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所以当下在这种情况好像就有一点刺激到他的时候，他就是连自己的儿子，哇，他都那种想要杀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动作，好，当这个人的动作那种哇，听到对方说话很生气，就那种几乎就举起手，你就知道虽然他不至于动手，可是那个动作本身已经表明他里面的生命正在被什么东西所占据，哦，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看到扫罗他的选择，就是一种的这个论枪表明的是一个凶杀，哦，大卫我们看到他的躲避是一个的谦让。然后我们再看约拿单的时候，约拿单他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角色，他的动作是斡旋。Okay, 斡旋这个字，斡旋的意思就是协调嘛。他扮演的角色就是要来协调，就是怎么样站在一个公义正直的当中，要让两个不和谐的事情来产生一种的协调。那我这样看下来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两个年少的，就是他们心中有神，所以他们的反应自然就会看到更合心意的是怎样的一种的生命。然而当一个人心中没有神，而是心中有鬼，那出现的就是变成就是邪恶了。正直跟邪恶当中，我们看到有正直有邪恶，或者是歪曲的，那这个就是真的心中有没有神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背圣经，我们要思想神的话，我们参与晨祷，我们祷告，其实都是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调整，去让神的真理是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。而我们生命什么时候这个真理会活出来呢？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跟人的互动的时候，当面对事情有变迁有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举一动，我们的选择，我们的动作，其实正在表明我们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到选择属神的生命，活出属神的生命。好，我就补充到这里。